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京京校园栏目同舟共济并肩前行系列专题，我是主持人巩萨。其实以往啊，我们的节目当中都会请很多的优秀的嘉宾来为我们分享他们的留学历程，但是作为主持人啊，我很少有机会啊，在一个特定的背景下，在一个特定的主题下来为大家分享一下自己这6年多来的留学的生涯，还有那些难忘的时光。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叫做留学6年的内心独白。其实人这一生会有很多个 title， 会有很多个头衔，比如说我在电台呢是资深主持人，是栏目负责人，是新闻编辑。但是其实我一直引以为傲的另外一个头衔是，我是在华盛顿大学的一名学生。在此之前呢，我是美国莫瑟岛公立高中的一名学生。其实学生啊，才是我另外一个非常自己引以为傲的头衔。其实这一切啊，都得从6年前说起。说起来有些久远了啊，一下不小心暴露了年龄。6年前啊，也就是2013年，那会儿我上9年级。其实我不想谈过多的关于为什么要来美国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因。但是呢，就在很多综合原因的情况下，在2013年的9月份，我来到了美国西雅图啊，就在就读了莫瑟岛公立高中，也就是 Mercer Island High School。 这所高中呢，在整个华州啊都是排名非常靠前的，莫瑟岛学区呢也在今年啊还有去年都排名了名列第一的华州的学区。所以呢，当时入读这所优秀的高中还是其实是非常忐忑的。当时我来美国的时候呢，英文就是听和说啊还可以，但是读和写呢可以说基本上不会。因为在北京读了8年的小学和初中，突然一下要来美国读高中呢，可能这个准备也没有那么充分。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啊，开学第一天，那是2013年啊9月3号。我上的第一节课呀是这个英文课啊，叫那个 English Language Art 啊，英文课。当时呢第一天老师就给我们布置阅读的书目。美国高中和中国高中最不同的一点啊，就是美国高中是要求整书阅读的，他们的课本教科书就是那整本小说。像我们当时我清楚的记得我读的第一本书呢，叫是威廉·戈尔丁 William Golding 的这本书，叫《蝇王》，这小说 Lord of the Flies。 这本书其实对我来讲挑战是巨大的，因为我可能翻开了这个翻过扉页啊，看到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一页，可能这里面单词少说也有1/3啊都不认识，这是很可怕的。就是当时我才14岁啊，自己独自一个人来到美国求学啊，第一天上课就遇到了这么窘迫的事儿，是吧？都不知道大家都在讲什么。而且像我这个高中呢，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几乎所有的人互相都认识，所以作为一个新生啊，来融入他们这种已经既定的所谓的社交圈吧 ，social circle， 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我必须要融入，因为我现在这是一个更多的是一个生存的问题了。在高中其实学习成绩是一方面，生存是另外一方面，起码我得过，起码我得毕业吧。当时都不敢奢求什么3.8、4.0了，当时是一种求生的本能。所以说到这里啊，我真的是对各位听众朋友们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就决定来美国上学之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不管在语言方面的、生活技能方面的、心理上面的，因为出来留学，自己一个人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其实往期美国高中留学360度啊，很多的嘉宾啊，包括 Sherry 啊、Peter 啊，都谈到过自己第一天上学的各种各样的囧事儿啊。但其实大家都觉得这些囧事儿会很好笑，可能就一笑而过啊，当个笑话听。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每一件囧事儿的后面啊，都是有很多的辛酸。其实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是一种漫谈性质，所以我们就把学习和生活揉在一起讲了。刚才我们讲了九年级时候的这个学习，那我就多说一点。我们读第一本书呢是威廉·戈尔丁的《William Golding 的蝇王》啊，《Lord of Flies》。那我们紧接着读第二本书呢是莎士比亚莎翁的名篇《罗密欧与朱丽叶》啊，这个悲四大著名的悲剧之一啊，《Romeo and Juliet》。很不一样的是，其实我们可能同学们在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情境下、不同的场合当中读过《罗密欧与朱丽叶》，或者是话剧、音乐剧、电影等等等等。但是在美国高中，我们所读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原版的古英文的 original text，就是可能都是吧，就是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一些，大家可能看起来很奇怪，甚至是语法错误的一些用法。可能因为古英文就跟咱们中文的这个古文一样，跟英文啊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记得他的那个《罗密欧朱丽叶》这个 prologue，第一句话就是 two households, both alike in dignity, in fair Verona, where we lay our scene。就这种，其实大家现在听起来很文雅、很高雅，但是可能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会用到的英文，这些英文呢是非常难理解的，尤其对于当时啊14岁的我来讲，确实很难啊，因为这个才咱们在国内学古文都是非常费劲的事情呢，何况是用另外一门语言去学习另外一门语言的古文啊，英文的古文，古英文。当时我记得我们还要背这种 Shakespearean sonnets，要背几个莎士比亚的14行诗，其中就包括了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这个序章。所以呢，九年级的生活是非常紧张啊，非常的可以我们可以说是彷徨吧，因为毕竟当时都不知道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除了英文啊，还有历史。历史课呢，在我们高中呢是分成2块的。九年级讲的是古代史，也就是说从旧石器时代一直讲到文艺复兴之前的这个古代史。历史课可不是像咱们在国内是有教科书，历史课是有教科书，但会有读大量大量的一些附加的一些文本，比如说我们读过这个《汉谟拉比法典》的这个英文译文版，对吧？读过这个英国大宪章 Magna Carta 的这个译文版，这个就是那种译文版，还读过一些。像很多像宗教改革呀，是吧？这一些我们后面也会读到过，所以各种各样的，而且我们会讲很多关于埃及、希腊，比如说埃及著名的法老拉美西斯2世啊，我们用了相当长的篇幅啊，比如说印度的这个孔雀王阿索卡，我们也用了很长的一个篇幅。所以，在美国的高中学习英文和历史课，第一是要过语言关，第二。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他经常是这个英文课和历史课讲的这个时期是能对上的，尤其是在后面我们讲11年级美国历史的时候啊，他经常这些互相是能对上的，所以呢，文史不分家在此也得到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体现。其实说完英文历史，就谈一谈大家讲的这个数学问题啊，数学大家都说很简单，确实是很简单。我们如果要是把美国就是普通的这种 regular 的数学课，因为美国的高中的课程呢分为几档啊，像我上的很多的英文和历史课是属于 honors 或者是 AP。高中一般课程分为3档，就是 regulars 普通的英文课，honors 属于精英班，AP 是大学预科，叫 advanced placement。可能有学校设置 IB 课程啊，IB 课程跟 AP 课程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数学我呢是一个比较偏文科人，所以我选的数学呢就是比较一般的，是吧？选了这个 geometry，就是几何。像我们高中9年级和10年级啊，这个代数和几何是分开的，因为我当时数学可能一开始入学考试考的还可以，所以就是代数就自动跳过了 algebra one 跳过了，就上了 geometry。geometry，几何讲的是什么呢？geometry 如果要是精英班的话，讲会讲一些立体几何；如果是 普通班的话会讲一些，就是咱们初二、初三学的这种，是吧？证明题啊，是吧？证明这个等边三角形啊，这证明这个全等三角形啊，是吧？相似，对，就证明这个相似啊，是吧？一些圆柱、圆锥、棱锥等等，可能很多现在咱们这个小学生的小学弟弟妹妹们可能都会的啊。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当时觉得这个数学啊，这个没有那么有挑战性，但是可是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被这个表象所蒙蔽了。因为美国的高中呢，它选课是有相对来说是有自由度的，你可以根据学生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自己的这个擅长程度来进行妥善的挑选。但是啊，其实这就有一个误区，就是数学课选难了选容易了其实都不合适，所以呢还是要这个咱们俗话说的好，有多大锅就下多少米。大家其实一直希望数学课是一个这个增加 GPA， 是一个 GPA booster， 就是增加 GPA 的，而不是一个 GPA killer。GPA killer 意思就是说是拉低 GPA 的。所以这个各个课之间的这个平衡啊是很重要的。然后九年级的科学课呢，实际上也还行吧，我们只能说，就九年级的科学课像物理化学都会有，十年级上生物。物理化学实际上讲的就是很多我们基本的物理化学，对吧？只要不是那个 honors 或者是 AP 的话，物理化学讲的是很基本的。因为我本人不是很擅长物理化学，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有兴趣的话，请收听晶晶校园栏目，请可以在这个蜻蜓 FM 上面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找到晶晶校园栏目，点击我们美国高中留学360度第五期的理科课程的大解密，相信那个课程当中会，相信那个节目当中会为大家来解析更多的关于美国高中理科课程的一些疑问。其实九年级我觉得是整个高中当中其实可能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年，大家都会说十一年级很重要，但是十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能力来应对很多困难，但是在九年级的时候，就是美国高中是四年，九十、十一、十二，在九年级的时候其实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第一我作为我自己还有很多的我身边的一些选择在来美国读高中的中国学生，他们其实在那个时候都是很彷徨很害怕然后很无助的，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嘛，我们自己要努力，对吧？有的时候老师可能没有那么的耐心，有的时候自己可能是吧，有的时候自己一定比较要强，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呢，我想跟同学们讲的是，真的就是要强一定要有度啊，不要一下就是把课选得很难，这样一下可能就是会造成很多的不便吧。因为大家都知道九年级的时候 GPA 是很重要的嘛，升学上来讲，所以在九年级的时候其实是最困难的一年。九年级如果顺利度过的话，安然度过的话，后面就会简单很多。对，顺便提一句 ESL 啊，像我是还是上了一年 ESL。 为什么？因为总要有一个过渡的时期，上 ESL 的时候呢，各方面可能老师啊会帮助很多，所以呢大家如果能跳过 ESL 最好啊，因为 ESL 是越早过越好，但是如果大家要是当时过不了 ESL 的话最好还是要上一下，来提高一下自己的这个语言的水平。因为上完 ESL 以后，我发现对于我的整个英文水平提高啊是有很大帮助的这也是相对而言，也有很多同学觉得 ESL 可能没有什么大用啊。但是因为像我们学校 ESL 是如果就是上的就是起码完成作业就能给 A 的，所以就是说为了一个 4.0 大家还是踊跃的争取一下，这个了胜于无。其实呢九年级对于我而言度过的还算是很不能说是很顺利，但应该说是很平静的吧，毕竟大起大落没有那么多。唯一的可以说大起大落的就是可能有一次第一次做演讲的时候被老师轰下台了啊，确实那是因为自己这个准备的确实是不周到，而且还是太紧张了，所以呢会被轰下台。这个大家可能觉得为什么一个电台资深主持人在自己美国高中第一次做演讲的时候竟然能被轰下台，听众朋友们，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当时确实是紧张啊，当时确实也是比较年少啊，是吧？所以呢这个人嘛都有一些自己可以打引号的不堪回首的一些事儿吧但是呢作为一个主持人哈拿自己开涮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而且是必要的事情，所以呢就跟大家 share 分享一下这个整个的一些小的故事。好，我们再想想十年级哈， 十年期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很有意思的一段时间。为什么？因为十年级的时候正好是一个，就自己呢各方面已经开始在高中当中适应了，各方面步入正轨了以后，我十年级的时候呢，英文课选的是正常难度的，还是 regular，因为英文课我可能到十一年级的时候才敢挑战一下那个精英班，但十年级的时候还请选的是一个正常的英文课。然后历史课选的是精英班，就是 honors，就是 World History Honors。那个十年级的历史课呢，是从文艺复兴一直讲到今天啊，各种各样的世界历史。这两门课比较有特点，就是十年级的时候、九年级的时候，我们都接触了很多美国的文学和世界的文学。首先，我们讲一讲美国的文学。就在美国，我们读的很多书呢，就像《老人与海》，是吧？这个是肯定是九年级的时候是必读的。然后人鼠之间，斯坦贝克的《Of Mice and Men》。啊，这是九年级的时候只讲的这个人鼠之间也是必读的书目，所以就是海明威啊、斯坦贝克这些美国非常著名的著名的作家。其他的书可能就是一老师自己的选择了，可能我们有的学校，我们有的这个同学的不同的老师，可能老师还规定要读《威尼斯商人》的《Merchant of Venice》，这是莎士比亚的著名的戏剧之一。我们呢，反正读了这些书，一般每年哈，英文课这读书量大概10到15本左右是必读的，就是精读的。精读的书目呢，一般要做两件事情，就是第一是写，就是写 essay，就是写读书报告啊，会选一个主题，会从中提炼一个主题来写读书报告。还有就是要做 presentation，就是做演讲啊，就是做汇报或者演讲 presentation，就是呢，以你这个 paper，以你写的这个 essay，就是你的论文为主体，然后做一个汇报。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对于公共演讲能力是很有帮助的，这也是为什么从而让我喜欢上了演讲啊，从而让我喜欢上了这个传播 communications 啊，这也是能让我成为一个电台主播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吧，可以这么说。所以十年级的时候呢，英文课读的都是什么书？这个都是大家好像特别的关注，因为之前我们讲那个美国高中留学360度的时候，讲过。所以我们十年级的时候读的是什么书呢？跟大家简单的罗列一下。十年级的时候，我们只是我们学校的啊，可能别的学校非常非常不一样，但是可能只是我们学校要读的书哈。Mercer High School，当时我记得我们读过的是 J.D. Salinger 的这个《Catcher in the Rye》。所谓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啊，非常有名。好，《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是吧？这个叫《西线无战事》，也是非常有名的。然后我们读过，其实我觉得这两本书是我觉得十年级读的非常经典啊，建议大家读一读。当然，我们读过《俄狄浦斯》（Oedipus） 和《安提戈涅》（Antigone），这个是索福克勒斯啊，希腊的著名的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俄狄浦斯》和《安提戈涅》，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当时读过的，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他的高中也会要求，但是这是我觉得可能读的比较开心的。其实除此之外，读的书可能就是看老师自己的自选了，看不同的这个单元。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我们有的十年级的时候，我们读过了一些中国作家写的，比如说鲁迅先生的《阿 Q 正传》。我们十年级的时候读过，这个让我觉得特别的亲切啊，毕竟鲁迅先生是中国非常伟大的作家，所以其实在美国大家可能会读很多很多就是世界文学的书，但是呢，九年级和十年级几乎就是以世界文学为主，那么十一年级呢可能会是以美国文学为主，而12年级呢可能又会回到世界文学，所以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课程设置，可能跟其他学校不太一样，但是呢。这个历史其实没什么可多说的，因为毕竟历史这个教科书，大家可能就是都能找得到。但是呢，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历史课上十年级的，尤其是精英班的历史课上，我们要求会引用一些就是文学佐证，就比如就是说我们在证明一个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我们可能就是需要用一些文学，比如说我们这个文学代表这个时期。是吧？所以就是用一些文学佐证，这个当然英文课上也会用一些历史佐证，就是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我们可能要做些什么，对吧？我们要怎么解读？所以呢，这个文学佐证和历史佐证，这是我觉得在高中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就是说搜寻信息的能力。因为当时我上高中那会儿呢，还主要还是以靠图书馆为主，没有现在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网络那么发达，所以那会儿我们还是以就是说。就是引用啊，引用纸质的这个图书为主， 对，其实说到引力哈，我后面下个一节要重点讲一讲这个引用和美国高中的一些写文章的一些，就是怎么样保证引用的对的一些技巧。那么我们最后提一下十年级的这个数学，十年级的数学呢是 Algebra 2， 是代数二啊。Algebra 2我上的是普通的 Algebra 2，代数二其实讲的就是一些 quadratics equation， 就是一些二次函数啊，一些指数函数等等。可能这个就是大家可能都觉得很简单，但是十年级可能就是数学大家觉得最轻松的时刻，可能也就是到十年级截止。到十一年级的时候呢，可能数学就会更加的困难了。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纪念活动提供者将于十月五日星期五以及十月六日星期六，从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分别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以及贝尔维优市的落日山纪念公园举行重阳节庆祝活动。在你缅怀逝去亲人的同时，也可参观这些纪念公园的新物业，并提早规划以获得优惠。更多详情请致电425-490-4297，425-490-4297。我们十月初的重阳节纪念活动上见。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轻松学中文就选 Chinese Hour， 在线学中文就来 Chinese Hour， 3w.chinesehour.com， 3w.chinesehour.com。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同舟共济并肩前行系列专题，我是主持人巩萨。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留学六年的内心独白。记得上一节啊，我讲了很多关于我九年级和十年级的学术上的一些非常有意思而且非常有用的一些信息啊。但是呢，我们这期节目呢可能就是公用性比较强啊，想为大家展现出一个美国高中学习生活的一个画卷。所以呢，尤其我是一个文科生啊，所以呢我可能在讲故事方面多多少少的可能稍微的好一点。所以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大家其实在国内尤其是上大学之前啊，对于怎么引用文章啊，对于怎么 quotation， 叫 citation quotation， 美国高中叫就是怎么引用别人的一些作品，在这方面可能没有受过很专业的训练。但是在美国高中这却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因为不管要写什么，咱们要言之有物嘛。那言之有物呢，就得是不能让自己的文章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末。所以呢，这就是要用一些非常扎实的论据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所以在美国高中啊，这个查重也就是所谓的 plagiarism 是非常厉害的，就是一旦这个文章引用错误啊，引用格式错误，或者是跟其他文章的这个相似度高于一定的数值的话，这个本个学期的成绩可能会记为零分。起码在我的高中，这就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一切吧，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非常可以讲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要是一旦不小心犯了错误，就算是无心之失，也可能会让自己的成绩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呢，美国高中的这个引用啊，分几种啊，一种叫 MLA， 一种叫 APA， 还有一种叫 Chicago， 啊，这各种各样，大家可以在网上啊搜一下，看看这都是什么这种 format， 我们可以叫 MLA format， APA format， Chicago format。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很有意思了啊，就是怎么写文章呢？当然，这个每个人每个高中啊要求不一样。 但是引力嘛，大家都会引，所以呢，在这方面我真的建议大家是在美国来美国上学之前，或者是在美国求学的过程当中啊，在这方面多多重视，因为毕竟文科啊是我们华人学生的一个短板，所以想补齐这个短板，考上自己心目中非常理想的大学，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接着说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啊，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英文、历史、数学啊，现在我们讲一点科学，生物啊，生物实际上讲的比较难的地方，可能就是正常生物课，因为毕竟我们要上过更难的生物课了。正常生物课讲的比较难，就是 ATP 啊、ADP 啊、细胞呼吸这一块啊。然后生物课主要是要做实验的，物理化学生物课是要写 lab report 啊，但是这个 lab report 呢，更多考验的是逻辑思维啊，当然了，还要具有一定的语言能力，来叙述这个实验的一系列的过程啊。这个因为不是我擅长的地方，我就不多讲了。那我们还是接着往下讲啊，这讲到这个可能大家就有疑问了，就是说怎么没体育、音乐、美术，这怎么都还没讲呢？是因为我们这期节目实在是时间太有限了，所以体育、美术、音乐呢这一块我就不赘述，但是要稍微点一下。体育课在我们高中是要修三个学期，就是一年半的时间哈，有各种各样的体育课，是有各种各样的项目，大家都可以尝试。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运动队啊，美国高中的这个 sports team 啊，运动队像什么橄榄球队啊 ，football team 啊 ，soccer 对吧？还有什么 basketball 篮球 ，soccer 是足球啊，美国呢足球叫橄榄球叫 football， 足球叫 soccer， 然后 basketball 是篮球，我们还有 golf 是高尔夫球，当然我们还有 tennis 啊网球，还有 badminton 是羽毛球。大概就这几种，可能还有一些 cross country 啊，田径对吧 ？tracks， cross country 是越野跑 ，tracks 是这个跑道啊，就是田径。还有 gymnastics， 体操，还有 wrestling 摔跤，是吧？高中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运动队非常多啊，比较这个 popular 比较流行的呢，当然橄榄球啊，但橄榄球不太建议咱们华人学生打，除非大家有特别的爱好，因为那个确实是太容易受伤了，断胳膊断腿是很经常的事儿啊。所以橄榄球呢，有兴趣的同学们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试一试啊，但是呢我本人不太建议。足球呢也是，足球大家都是啊喜欢踢足球，我其实有时候也很喜欢踢足球啊，当然这个学校的这个足球队的这个选拔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说到选拔标准呢，学校足球队分三种，我们学校的球队其实分三种，一种叫 C team， 最低的一个级别叫 C team， 就是九年级的时候可以加入这个 C team， 就是最低要求级别，这个技术难度啊什么就是最好进的一个球队啊，几乎是 no cut， 几乎就是能报就能进，只要过了那体能测试都能进。比 C team 再高一级叫 JV 啊 ，JV 就可以翻译成叫比较业余的足球队啊 ，JV。这球队是参加比赛的那种球队，要求非常高。这个而且呢，以足球为例 ，JV 的这个球队要一定的体能啊，分各种各样的替补啊，也要分上场的球员什么，这分的都很清楚啊。当然了，体育不是很在行，大家可以向具体的高中啊进行咨询。最高一级呢叫 varsity， 指的就是专业的球队，就是像高中的校队，很多时候指的是 varsity， 叫 varsity soccer 啊，对吧？然后我们叫什么 varsity basketball。橄榄球队怎么分我不太清楚，还有叫什么 varsity tennis， 对吧？叫 varsity wrestling， 所以 varsity 是最高级别的这个球队。当然了，这个基本上都是学校最精英的球员才能进入这个 varsity 的球队，代表学校啊，为校争光，代表学校去参加这个美国的这个县里啊、州里的这个比赛。因为美国是 county 比 city 要大，所以 county 指的是郡里啊和州里的这个比赛。所以呢，这个体育就是这样，大家可以多多的去关注。音乐呢分这个几种乐队啊，音乐这个很少，音乐课呢开的不多，我们有 guitar 啊，我们有这个 steel drum， 我们有这个鼓，这个架子鼓课，还有这个什么其他课啊。但是这个音乐呢最重要的是乐队，美国乐队呢分几种，一种呢叫做 marching band， 这个 marching band 咱们可能不太熟，但是大家其实现在看新闻联播，每次这个国事访问的时候，欢迎外国元首来华访问的时候，会有这个叫军乐团行进吹奏表演，那个就是很像美国高中的 marching band， 就是一边行进一边吹奏一边表演。这个 marching band 里面主要是由以打击乐和管乐为主啊 marching band。 但是呢除了 marching band 以后，还有叫 concert band， 就是正常乐队，就是有管弦乐队都有，当然这个要分各种各样的了。但是这个乐队的要求非常高，是至少是学习这些乐器有几年的时间啊，可以熟练的弹奏。还有就是美国高中肯定有的 jazz band 爵士乐队啊，爵士乐在美国那简直是地位太高了，是吧？大家都知道，在爵士乐的这个故乡新奥尔良啊，有一个机场就是以一位美国非常伟大的爵士乐手叫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来命名的，这个机场叫做 Louis Armstr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是 New Orleans 在新奥尔良。所以呢，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在美国高中啊，这个 jazz band 一般都是比较流行一点，比较 popular 啊，比较受欢迎的。除这以外呢，还有就是 choir 啊，就是 choir 是合唱团的意思。有 choir 呢，指的是更多的就是一些合唱啊，因为大家其实学过音乐的都可能比较清楚啊，亚洲比较注重旋律啊，非洲呢比较注重节奏，而欧洲呢就比较注重和声。所以呢，欧洲的这个和声 choir 是非常重要的啊，每次美国升国旗的时候，这个 choir 都是非常非常要唱国歌，是吧？而 choir 也会唱很多其他的一些曲子啊。但是进 choir 呢就得有一副好嗓子，是吧？但这个是必须的，所以具体的选择的要求每个高中都不是很一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说完了 choir 以后呢，我们再多说一些这个美国高中的第二外语课程。大家都说了，这个我这个第二外语是英文啊，其实不是啊。其实大家在美国高中要就读高中的话，一定要注意，就是美国高中的这个第二外语的课程呢，是除英文和自己母语以外的另外一门语言。像我，是吧？我的母语是中文和英文啊，这个很遗憾，因为我这个确实是来美国上学的时间比较晚，所以我的这个中文和英文同样算作我的母语。那么我就要选第二外语了，一般学校都会开设英文、法文，就是西班牙文、法文和中文啊。西班牙语大家都认为是非常非常实用的，也确实是，西班牙语是非常流行、非常受欢迎的。但是呢，我选的是法语，可能因为我个人对法国的这个文学比较热爱，所以呢，我选择了法语啊。当然，还有很多美国的同学们啊，非常有远见的同学们啊，选择了中文啊，日后好跟来到我国发展，是吧？所以呢，这个第二外语课程一般要修两年啊，像我们高中是两年。所以呢，大家也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一般第二外语是在十年级和十一年级的时候修完，所以呢，这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讲了那么多，我们大概花了大概有半个小时时间讲了九年级和十年级啊，那么后面我们可能要花相当一部分时间讲一讲十一年级了。我听到很多这个 rumor 啊，很多谣言说十一年级简直就是跟地狱一样啊，是这样的吗？未必是这样。这个看大家怎么安排。十一年级确实是非常紧张，紧张在哪儿？给大家罗列一下。十一年级呢是工作是学习的强度、压力以及所面对的困难最多的一年。为什么这么讲？第一，十一年级的时候我们要考这个大学的标化考试 SAT、ACT， 我们要准备申请大学，要准备专业，我们要做 college research， 要做大学升学的这些研究，然后我们还是要。考一些 AP， 这时候 AP 课程上来了，那我们后面会讲一下 AP 课程。在 AP 课程之后呢，我们还是要管老师要推荐信，因为很多私立学校啊是需要老师提供推荐信的。当然具体升学的时候，大家可以找学校的升学 counselor 来咨询，我这个节目当中就不会讲那么多关于升学的事情，但是这个步骤呢希望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未雨绸缪的做好准备。十一年级的时候，英文和历史课呢，就主要讲的是，美国文学啊，美国历史。大家千万不要认为美国历史很短，它就简单啊。这次我要颠倒一下顺序，我要先讲讲美国历史的这个难度在何方，因为我选的是 AP 美国历史。当时认为自己历史比较好啊，对自己历史的这个程度比较自信，所以就误入了雷区。大家都说美国历史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啊？一般在国内历史学的比较好的同学们都会立刻回答1776年7月4号啊。确实是那天是美国的国庆建国日啊，一直7月4号是美国的国庆日。但是美国历史其实不是从1776年7月4号开始的。美国历史呢是从讲印第安人跨过大陆桥来到美洲开始的。然后呢除此之外再会讲一讲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啊。 大家都记住啊，这个1492年和1504年一直是两个比较重要的日期，但是在美国啊，1492年是个非常重要的日期，因为哥伦布发现了美洲。从1492年呢，我们就开始讲，就是美国的殖民地时代啊，然后到了什么1754年的战争啊，什么七年战争啊，包括到1776年的这个美国独立啊，以及各种各样的英国的这种法案呐、征税啊等等等等这一些。然后呢，美国的历史它是细，它非常的细碎，所以大家就得一点一点就得记，这个很费劲。这就是美国历史难度所在。而美国文学其实也不简单，其实大家都知道，美国出了非常多的伟大的作家，像马克吐温，像杰克伦敦，海明威，斯坦贝克，是吧？以及霍桑啊，等等等等。其实当时我们十一年级读的这些书啊，必读的书目有这么几个都会读到的。一个叫《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The Adventure of Huckleberry Finn 啊，这个是基本上美国所有的高中都会读到的。是马克吐温写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他的前传是叫《汤姆·索亚历险记》。这两本书大家都可以就是提前看一看。第一，因为它很长；第二，因为它这个所代表的寓意很多。但是呢，我十一年级报的是这个英文叫 English 11 Honors， 是精英版，所以我们读了很多霍桑的作品啊，尤其是霍桑的《红字》啊，《Scarlet Letter》。霍桑的作品呢，就是他这个写作的文风以及他文笔的这个笔触呢，写的比较文雅一点，所以他这个词汇呢，会有些高难度的词汇。没事嘛，反正拿它可以刷一刷 ICT 词汇嘛，是吧？这个倒挺好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读的这个叫《The Wrath of Grapes》，就是愤怒的葡萄啊，这是斯坦贝克写的。也是美国著名的名篇，还有就是 The Great Gatsby， 是吧？伟大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啊，那个也是翻译成伟大的盖茨比，翻译成了不起的盖茨比，是这个菲茨杰拉德 Fitzgerald 写的伟大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然后除此之外呢，有的时候可能会读到这个叫 Moby Dick 啊，白鲸记啊，白鲸记也是非常著名的名篇，也是要读到的。所以呢，这些书可以建议大家可以都会稍微的去看一看。除此之外呢，这个英文课的授课形式和历史课授课形式有的时候就是相辅相成的了，就是互相的这个文学证据和历史证据、历史背景都是要进行深刻的分析，这些跟十年级的这个变化并不大。像我十一年级呢，我们说数学吧，十一年级的时候我选的数学课呢是 algebra， 是十年级的时候 algebra 2，十一年级的时候应该是 precalculus。Precalculus 就是微积分预科啊 ，Precalculus 比较难的是叫 trigonometry 啊 ，trig graph 三角函数图像什么的，这个可能对于很多咱们国内的数学大神而言不难啊，但是其实对于很多像我们这些文科生而言却是不简单的。但是呢，这个也不是完全拿不下来，就是得多花时间，所以十一年级确实是十一年级啊，就是最忙的时候是就是十一年级，一直到十二年级上半学期，这段时间是。可以说是压力最大而且最忙的，但是呢，这段时间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家其实呢，整个这个语言程度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超的水平，所以呢，大家可能在这方面都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吧，所以呢，应对起来会相对自如，但是呢，压力呢很大，所以要学会缓解，要妥善的安排自己的这个作息时间，不要被这个打垮了。是吧？因为我们其实我非常相信这个中国学生的潜能啊，中国学生是我在美国这么多年见到的最厉害的学生，没有之一啊。这个学习能力来讲啊生活的适应程度来讲啊，都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呢，在这方面，我觉得是我们可以仔细的安排啊，提前规划，这个是最重要的。好，后面利用一点时间来讲一讲这个美国。大学升学的另外一个重要一块就是活动和领导力这一块，大家都在问这个活动怎么弄。十一年级、十年级的时候就要组织活动了，当然我呢是属于这个不太安分的学生啊，当时所以我当时就参加了西雅图中文电台啊，是吧？自己的高中组织了一个中华文化的社团，当时靠这俩可是没少费事儿，大家。这个我这个经历啊只是分享一下，大家其实借鉴起来一定要慎重啊，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慎重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我的经历大家借鉴起来一定要慎重，因为第一搞社团很费时间，第二它牵扯很多精力，第三真有可能耽误学习成绩，所以呢我是属于那种不太安分的学生，当时呢比较叛逆，所以呢并没有怎么把学习成绩放在眼里。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在高中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一定是学习，其他的事情都要往后放， 这是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是吧？我是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啊，真的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是有过这方面的深刻的体会，所以跟大家讲，一定要学习礼仪，其他的一概放在后面。但是呢，我们又不得不说啊，这个活动这块很重要啊，所以呢，就是一个要体现大家的领导力。领导力其实我觉得是所有的大学都喜欢的啊，因为这个领导力这方面就是能带一个团队啊，能怎么样，就是体现这个一个学生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品质吧。所以领导力能体现出很多学生的优秀品质，然后要做一些就是独树一帜的事情啊，当然做一些好的独树一帜的事情啊，这个是一定的，就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能体现出自己的角色在整个的这个团体当中，这个是我认为比较重要的。除此之外做什么都可以，只要做 volunteer 啊，要做一些义工是要做的，因为不做 volunteer 这个显示出一个人的热心和爱心啊，这个一个人的这个 compassion，是吧？所以呢 volunteer 是要做的，就是美国几乎每个社区每个 community 都有做 volunteer 的机会。像我呢是自己组织社团，然后义务的去教本学区的中小学生的孩子们教中文，是吧？要做算 volunteer hour， 这 volunteer 也算是我自己组织的，但是呢最后自己也很喜欢，当然这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但是其实在其他地方大家也可以就是通过这种方方面面的渠道啊，媒体啊来了解。所以说到这些，大家其实心里都有疑问，就是我怎么可能啊来美国这么短时间啊，我要费这么大劲，是吧？最后还做得这么完美。是这样，但是呢毕竟这大学的要求就是大学的要求，我们大家第一得理解，第二得满足，第三得拼了。这就是我当时的心态，就是怎么着我也得把这个呢给拿下来，我没有选择，我没有退路，所以呢要把这些事情拿下来是非常可以说痛并快乐着啊。这个十一年级到十二年级的这个整个这个状态就是这样的，所以痛并快乐着，这就是十一年级的时候非常真实的生活的写照。好，我们马上先进段广告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Crossing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同舟共济并肩前行系列专题，我是主持人巩萨。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留学六年的内心独白。接着我们上一节开始继续讲，其实我们十一年级到十二年级上学期呢都是非常紧张的，但是只要大学申请一完，后面就可以稍微轻松一点。但是请大家注意，大学申请交完了不意味着高中生涯就结束了，后面的 GPA 仍然非常重要。所以呢如果后面 GPA 往下降的话，大学是很有可能再次拒收的，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善始善终。就学习这部分啊，我可能就讲到这儿啊就结束了。 那我们就要讲一讲很多关于一些好玩的事儿，生活上。来美国吧，大家都说留学生是什么呢？就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还能外加打了小强啊，这是留学生。这个其实暗指的就是留学生几乎是全能的啊，会做饭、洗衣服啊，这小到手机，大到空调啊，几乎都会修。这个其实是我身边很多同学都是这样的啊，包括在下啊，在下也是会修一些东西的人了。实在不行的话，可以看那个 YouTube 的那个视频，是吧？学做饭，学修东西啊，什么都可以。包括有的时候在家里啊，电台录个节目都可以在家里啊，弄个话筒 DIY 一下，是吧？但是呢，留学的生活是充满挑战的。比如像我，因为我们这一代都是独生子女嘛，家里比较惯着，所以我一开始来美国之前，我可能是自己没铺过床，自己连衣服都没叠过。平时这个上学都是有人接送啊，所以是吧，生活确实是生活经验比较欠缺，一开始来美国就很彷徨啊，是吧？这个怎么弄呢？自己就是可以说是一脸懵叉，对吧？这后这话就不说了，就一脸懵。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是需要同学们互帮互助啊，多多请教同学，请教老师，不要害怕提问。其实在美国我一开始我最害怕就是提问啊，觉得问问题是不是老师会觉得我这个比较笨啊，是吧？会不会老师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吸收新知识的速度慢？但有的时候不问的就是不会嘛，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是吧？这个东西装也装不像啊，装会不会装会，不懂装懂，只会害了自己。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方面可能大家，我觉得之前其实我们在这个美国高中留学360度啊，精英校园的另外一个专题当中，我们其实讲过类似的，就是衣食住行也好啊，这个压力也好啊。当然我们后面会继续的专注在这方面。不过我的经验是既来之则安之啊，是吧？每天是吧，抱着被窝里哭啊，这个不是个事情啊，解决不了办法，解决不了事情，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就是要尽快自立起来啊，这个独在异乡为异客，会非常的非常的可能说是孤独吧。而且呢，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在高中当中啊，华人学生可以组成这种互助小组啊，组个社团，大家互相帮助啊，这是跟我一样，我不是输出经验啊，但这个只是提供一个不成熟的小建议。这个说完这个衣食吃的是非常重要的啊，衣和食啊，衣食住行吧，衣和食啊，这个衣穿衣和吃饭。衣服呢，其实当然了，衣服大家这个可能每个人有各自偏好，我们就不多说了。吃饭呢，大家学会做饭。住呢，大家就住到这自己想住的地方，可能有人住公寓，有人住 homestay， 有的人住自己家里，是吧？这个都不一样的。行呢，就是开车也好，坐车也好，大家都有自己的选择，是吧？衣食住行啊，可能都要看大家自己了。这个不像学习学校这个教科书一样，是吧？都有一个一定之规，所以呢，这个就要大家自己好好体会。在美国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如果在闹市区啊，或者是治安不太好的地方，身上可以带一瓶叫 pepper spray 啊，带一瓶喷雾啊，以防这个自己万一是被人打了或者被人抢了什么的，要学会保护自己。这个我们就不多赘述了。那么我们说一点大学吧，因为下一期我们要讲一些关于大学的生活上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点点滴滴，我们就在这儿做一个预告。我呢是最后选择了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啊，作为自己的后四年的归属。这个也是属于魂牵梦绕的地方了，毕竟之前在这儿在华盛顿大学上过夏令营啊。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对于很多西雅图人是神一样的存在啊，是非常著名的。按照百科上的话来说呢，是国际上著名的顶尖的公立研究型大学啊。按照英文来讲是 prestigious university 啊，是吧？这话说我现在是我自己非常相信这一点啊，是吧？华大是非常厉害的学校，是我的母校，也是非常厉害的学校。出了无数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出了无数个普利策奖获得者等等等等等。具体的大家可以在这个维基百科或者百度百科上自己搜一下啊，就不赘述了。我选择的是传媒方面的专业。为什么选传媒方面的专业呢？大家能听到我的声音就知道了嘛，对吧？这个电台确实是自己热爱所在。 所以呢就选择了传媒上的专业。选择大学呢，其实有很多人来问我啊，就是学弟学妹也好，同级的同学也好，来问我，就说我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大学呢？那选择最适合你的大学，对吧？这个其实那这方面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我就不多说了啊，选择自己最喜欢的是吧，最适合自己的大学，这个是可能就是我唯一能说的一点了。当然这个什么样的标准是怎么衡量啊，怎么量化这个事情，那就是看大家自己是吧。这个选择大学这跟选女朋友一样，其实我觉得虽然我情感经历不是很丰富啊，但是我认为选择大学是选择跟选女朋友一样。为什么？和选择伴侣一样啊，对吧？为什么是像选择伴侣一样呢？因为反正后边你得跟他过4年，也可能跟他过6年，更有可能跟他过8年啊，是吧？过4年呢，你拿到本科学位；过6年呢，你拿到硕士学位；过8年呢，你拿到博士学位。你也可能跟他过一辈子啊，那就恭喜您，您成为了人民尊重的教授，是吧？教授啊，就非常光荣的教授了。所以不管是过4年、过6年、过8年，还是过一辈子，这个都是要看双方的选择啊。对吧？所以呢，大家呢慎重选择。我呢也就说到这里了。除此之外啊，我要讲一讲，就是还是说回到我们的这个社区活动上。这点我认为，我虽然在学术上没有那么的成功啊，但是在社区活动上，我自认为还是有一些经验的。所以想跟大家讲一讲，就怎么样的丰富一下自己的这个社区的活动，以自己领导力。在高中无非就会有两种的 approach， 就是两种的态度。有一种是我加入一个特别大的社团，比如说像高中的 associate student body， 高中的这个学生会，或者高中加入美国的一个特别大的社团，本土有名的社团，比如像 key club， 啊，是吧？像什么 destination imagination， 啊，对吧？像什么 interact club， 等等这些。这大社团的好处就是它稳定啊，就是说不会第一天啊组织社团，第二天就是没有人倒闭了，不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呢，弊端就是可能自己工作奋斗2-3年，未必能混上一个领导的职位。因为其实，在社团当中就有一个领导职位，在大学的这个申请的这个大学申请的简历上看的是非常的耀眼的，所以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纠结。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大家的选择就会不一样。有的人就是说，哎呀，我在这好好干啊，是吧？我在这个大社团里面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希望有一天呢。大家能发现我的才能啊，是吧？给我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给我一个职位，当然也有一些这个比较不安分的人，比如说在下啊，就不喜欢这样的情况。我想创造一个是吧让我开心的社团，那我就自己去出去拉杆子组织了一个社团。当然了，这可能是自己的选择咯，都有风险，自己组织社团风险很大，因为这个第一自负盈亏啊。不管是各种各样的投入吧，精力上的、金钱上的，这个心理压力也很大。所以呢，但是有个好处啊，就是你可以自己封自己为社长嘛，对吧？创始人兼社长，哎，这名字听得非常的好听，是吧？非常的厉害啊，非常牛叉，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选择是不一样的。那这个选择呢，就看大家了，哪个种更适合你，就可以这么选择。反正利弊的时候，我已经说的比较清楚了。那当然了，还有就是 volunteer 啊，大家都说做什么样的 volunteer 有意思啊。像我们现在我们打岔，就是说我们要是所有人都到图书馆到了，到我们这个我们学区的本学区Marshall的这个图书馆去摆书的话，那这个比如说大学收了100份申请，有80份都在摆书，那么这个做了跟没做一样，是吧？那既然如此呢，就要做一些是吧有创意的 volunteer， 有创意的义工活动，有这个能凸显出自己的这个能力的义工活动。这个就需要各种各样寻找了，实在不行自己创一个嘛，自己给自己创立一个 volunteer。 我记得在我们华盛顿大学这个校园里面插着就是各种各样的有一种小牌子，这有一个是关于 entrepreneurship， 关于这个企业家精神的，这个牌子上这么写的，叫 don't create job， don't find job， create one。 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找工作，自己为自己创造一个。当然这个是创业的口号了，很励志。不过我觉得用到这里还是相当恰当，就是说如果你认为没有一个适合你的地方，但是呢你又特别特别的想就是自己能出人头地，那你就自己去创立一个啊，是吧？在美国呢非常重视这种组织能力、领导力什么的，这点我深有体会。但是凡事都有一个但是嘛，都有一个 but， 都有一个 however。However 啊，是吧？然而，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就是一定不能影响到自己的学习啊。 美国的这个学习其实是大家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啊，所以就不要因为这些事情，虽然这是自己热爱所在啊，自己的可能更夸张点说是自己的情之所属啊，但是呢也犯不着为了这点东西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 GPA 搭进去啊，让自己 GPA 下降啊，或者让自己分心啊，这是非常不值得的。其实这个在高中的时候的这个volunteer 也好，社团也好，这紧接着就影响到大学的时候专业找专业找实习，这个是紧接着就有影响的，因为这都是一个建立自己简历的过程。像我是在自己17岁的时候就写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份简历啊，那份简历不长，可能只有半页纸，但是从到大学的时候呢，慢慢的从17岁、18岁、19岁、20岁啊，这慢慢来的时候呢，就是简历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到后面可能一页、两页、两页都写不下了。大家都会经历过这样的一步一步的，这样的一步一步走向辉煌的阶段。但是，最重要就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荀子啊曾经说过：“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所以呢，就是一定要从现在开始积累，慢慢的积累，厚积才能薄发，量的积累才能有质的飞跃。GPA 是这样，学习成绩是这样 ，SAT 的考试是这样，升学是这样，而社区活动也是这样。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慢慢的开始积累。这个活动这东西啊，包括培养自己的能力啊，就是打肿脸，这个也是充不了胖子，是吧？这个喝了就是吃了几个馒头也装不了胖子，是吧？这个能力呢都是一天一天积累的啊，这些其实就跟学文科一样啊，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厚积薄发的过程，有厚积才能有薄发。所以这一些一切的一切啊，都是从现在开始，一定要引起重视，做好提前的规划。很多都是认为，哎呀，我现在还在上高中啊，我现在还小啊，我用不着规划。但是，大家不要等到11年级下学期、12年级上学期升快升学了的时候，才觉得，哎呀，我应该做一些调整，我应该以前我不这么做就更好，悔之晚矣，悔之晚矣。所以一定要在自己上高中的时候就一年一年的做好规划。这在高中呢，我们高中这个叫做这个叫 CCR College and Career Readiness， 就是一定要为自己的今后做好打算，一定要为自己的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做好缜密的规划。只是像这样，大家才可能日后才能会更加的走得更加顺畅，更加悠然。这个其实我觉得是规划永远没错。其实说这么多了，大家可能会很好奇哈，就是说那后边大学是什么样的呢？我现在大学已经上了快3年的时间了，所以呢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我们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呢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一期主要讲的就是高中的这些话题，我这次是把高中的啊4年的时间压缩在了55分钟之内给大家讲了一下啊，可能会不是很详细。在大家要有疑问的话，可以在蜻蜓 FM 上面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点击晶晶校园栏目来收听美国高中留学360度系列专题。我们这个美国高中留学360度系列专题呢，请了很多华盛顿大学非常优秀的学长学姐来为大家来分析，来为大家来答疑解惑。所以呢，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栏目，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这个同舟共济并肩前行系列专题。好，我是主持人巩萨，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05.4西湖之声，傻傻听歌。
推荐一首老歌给朋友们听吧。那个时候我总是小心翼翼地聆听这些曲子，有着各种脆弱而又敏感的乐器，和着丁薇清脆的声音，让人有一种一碰就碎掉的感觉。就像当时小心翼翼的生活陪伴着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成长。树叶黄了，就要掉了；被风吹了，找不到了；太阳累了，就要睡了；留下月亮，等着天亮。冬天来了，觉得凉了；水不流了，你也走了。 音乐响了，让我哭了，心意丢了，还会痛吗？不温不火，不缓不急，不沉默不聒噪，不悲伤不高兴，这是最好的态度。从定位的歌中可以听出来一种自恋的倾向，孤独地坚守着，又像是怕被伤害到，有时美到了极致。十二月的杭州，天还是那样蓝，树还是那样绿，生活还是那样单纯而美丽，但是冬天确实来了。十多年来，丁薇作品里我最爱的一首《冬天来了》。
冬天来了，